音跟基督的福音不一样而已呢，那人就会被怎么样？那人就要受咒诅，很严重的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保罗传的福音跟耶稣传的福音是一样的，不是说保罗传的福音就跟耶稣传的福音不一样。可是保罗的福音呢，他是一个受恩典的人去传的，所以他偏向于，因为他原来是什么样，迫害基督徒，对不对？他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罪魁祸首，他是一个罪魁啊，结果他得到了恩典那么大，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得恩典的人去传出来的福音啊。那耶稣呢，他不会在，他自己是恩典的主啊，他不会一直讲恩典，可是他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讲了，他来呢是来怎么样宣告神的喜年，有没有看到？你知道神的喜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看那个，你看以赛亚书第六十，应该是六十章或者六十一章第一节啊，你现在可以翻开来看。你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路加福音的啊那个部分，是在以赛亚书六十啊六十一章还六十章忘了啊，你可以看一下，我来找一下，因为你们现在正在查以赛亚书，对不对？
是。
那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你看我来念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刚才路加福音是说喜年，恩年跟喜年是一样的啊。恩年就是我们讲的恩典的时候，恩典的时代，对不对？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一句话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在路加福音没有谈，没有讲。OK， 所以恩年到报仇的日子是两个很长的阶段，不同的。我们说现在是末世，我们以前一开始就讲了末世。现在是末世，对，已经过了多少年了？从主耶稣来宣告恩年那个时候，他第一次来，到现在已经两千年，我们还是说现在是恩年，对。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日子？就是报仇的日子。啊，我们以前去年我来这边有讲到那个。叫做末，我们如今是末世吗？有没有？我们谈到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就是末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谈到已经未还没有，有没有？已经来了，可是还没有成全。什么时候成全呢？就是神报仇的日子以后才会成全。啊，所以神国已经来了。神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他战胜了罪恶、罪的权势，他复活了，对不对？可是这个世界呢，还是有罪恶，还是有病痛，还是有困难，是因为神国还没有完全来，可是教会已经有，所以恩典已经开始了，是这样，救恩已经到了。这样，你们跟我们是基督徒，已经得到属灵的福气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们重新来听一下福音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福音是以前还没有信主的人听的，可是事实上基督徒最需要听的是福音，因为它是提醒我们。要不然我上次去年讲的是马太福音24章，讲的末世的征兆。要不然你看到25章的时候，耶稣讲的比喻啊，耶稣讲了哪些比喻呢？童女的比喻有没有？10个童女，还有不同才干的，还有什么山羊跟绵羊，那都是很，都是一个警醒提醒我。那是警醒啊！大家知道24章最多出现老耶稣说要警，我们要警醒。所以来讲道的目的就是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我们要警醒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跟保罗讲的福音是一样的。是我们呢要平衡一下，因为我去宣教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参与宣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慢慢的比较传福音的时候呢，好像在卖什么产品，要吸引人，对，这是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啊？就有点功，变得有点功利了，当然还没有到什么成功神学啊，那已经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啊，神是来做王的，他做我们的王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讲的啊，我按照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是用这种白话来解释说，人要把主权交给主耶稣，他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就是今天要谈的是一样的。那各位听到悔改呢？悔改有一次性的，还有也持续性的啊。就是有保罗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悔改的意思，就是持续性的悔改，跟第一次的悔改不太一样。很多人认为悔改就是受洗的时候那个一次就完了，不是的啊，所以只是它的名词叫心意更新和变化。心意更新的变化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神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所以福音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个美善的神，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啊。所以保罗就想说，我们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题目拉到保罗的那个罗马书里面，那你们就可以了解说，讲这个题目其实是福音的开头。那好，可不可以？那我今天的大纲呢啊，那我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用谦卑俯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的呢。用听你的话语，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在心里面，我们继续的来敬拜你，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不是来听人的智慧的委婉的言语，而是要恭听你的天国的福音。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拆毁我们心中坚固的营垒。好，让耶稣基督的王权在我们心中设立宝座，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好，那我们今天那个大纲呢，就是已经放在前面了啊，就是那我们看看继续往下的话，就是今天的。虽然我有三段经文，可是主要的经文、核心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也可以说是，耶稣呢在世上传道还有他侍奉的一个摘要，或者说是一个总纲啊。因为里面的主要的 后面他的宣告还有他的呼召，这个呼召的两句话是悔改跟信福音，这个句这是今天的重点。后面那个十五节是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前面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那以前我们也讲过，神国在其他的福音书啊，除了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大部分是用天国，天国跟神的国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天国跟神的国同一个意思，所以我这边不再多讲啊，就是他的同意啊，所以我有时候用天国，有时候用神的国。那我们也知道主导文里面讲，我们啊天，对吧？我们希望神的国降临，对不对？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句话里面呢，这个表示说，神的国我们还在等待，是不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在讲的是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国已经降临，这个是神的福音要讲啊，就是说不是说神国还没有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乱，很乱，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包括美国都觉得很乱，对不对？那是因为神已经来过了，可是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全他的国，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祷告，继续求神的国能够降临。特别是因为地上呢，充满了怎么样不义，充满了邪恶，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呢，就说怎么样，当约翰下监的时候，所以背景是这一句话，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到了加利利，然后宣告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各位还知不知道为什么使徒约翰下监？为什么？所以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其实都是充满了不义啊。那约翰为什么下监呢？因为他直面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呢娶了他的子女，对不对？是一种乱伦的婚姻的，所以他就是讲了这句话，讲了这句话了以后呢，被关起下监。那换句话说，他就是告诉希律王，你做这件事情是不道德，就这么样一句话啊。那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的背景跟我们现在的背景是一样。那耶稣这个时候就传了，就宣告这个福音啊，神国近了啊。所以你看看这上面的照片，上面的字就是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OK， 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是要把这四句关键词来展开来讲清楚啊，尤其是悔改跟信福音啊，悔改跟信福音是我在讲到前面，悔改跟信福音是一体的两面，这两个是摆在一起。如果你讲信，前面一定是悔改。你讲了悔改，后面一定是信。耶稣讲了一个，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二章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也许是比喻啊，他说人呢，一个人呢，他的污鬼被赶走，赶出来了，对不对？就表示他洁净了，对不对？他洁净了以后呢，他不接受耶稣的灵，所以他的灵呢被倒空了以后呢，这个魔鬼说，我带更多的魔鬼去到原来我住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悔改了以后，你不愿意信靠的话，就可能是你如果不是信靠耶稣，那就是你就是信靠自己啊，所以你的情况可能比原来还要糟糕，就是这样。这个比喻哈，这是一个比喻。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下一 next page。好，我们的现在的福音是简化的福音， 不能说他错啊，不是说错，我只是说显化是我们的福音呢，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因为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啊，就从这个观念来讲啊。那我想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啊，我不是说凭空讲出来啊，是一般的人说是满足人的需要啊，对不对？满足人的需要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满足人的需要，他神认为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内心的问题，因为旧约整个人，整个旧约讲到的是人的失败，那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原因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他的福音是强调由内而外的一个转变。好，我们就是把这个简化的福音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对福音有一个错误的认知，第二个呢，我们也对这个悔改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很多的比喻都是在警告我们，而目前很少在教会里面再继续讲这一方面警醒的事情。那我今天我相信这个信息绝对是对大家有好处，因为是提醒的事情，提醒我们神讲过什么样的一个警告啊，就我们能够常常的省察自己啊。好 ，next page。那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传讲的福音跟耶稣传讲的福音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刚刚讲过，角度不一样。我们讲的福音是从人的角度的好处，和我们常理解的福音是信耶稣上天堂，个人怎么样罪得赦免，这对没有什么错了，得安慰，得平安啊，然后呢因信得救，这些都没有错啊，没有错。哎，那可是耶稣要传的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神的国临到啊，神在基督里要掌权，神在基督里掌权。悔改信号跟随主，跟随王跟主是一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活出国度子民的生命，那是以后我们要讲的啊。我只是告诉你什么叫做国度子民的生命啊，那是下一次，下个两次，我会跟各位分享啊，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的八福啊，这些各位都是讲的。神的子民的内在品格，这我们到时候再说。今天只是不会谈到那么多。好 ，next page。好，那耶稣讲的，他讲的，他三年里面，他传道三年半，他的信息的核心呢，就是天国的福音。你还听过天国的奥秘没有？马太福音第13章讲的天国的奥秘啊，对不对？这都是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讲，那这个都很重要啊，因为神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讲，我们现在是恩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报仇的日子，他就是要算账，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大家在等耶稣再来，他就是，所以里面的报仇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啊，所以说我们要警醒啊。好，那要回答两个问题啊。OK， 神已经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救恩历史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啊。我们知道救恩的历史，对不对？从那个圣经一开始，对不对？因为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以后呢，啊，神跟亚当说，怎么样？你要泪流满面，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吃饱。所以我们
人生其实是很辛苦啊，人生是很辛苦。也许现在科技发达一点的，我们现在我从湾区到这边78迈，我开车只要一小时到啊。对，如果说我要走路的话，我不知道要走多久。哎，所以如果说以前的牛车那要走要多久？对，现在越来越方便了，这没有错。可是人还是很辛苦，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人啊，不过耶稣为什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有没有？因为我们人呢习惯呢，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对，家里面的事要管，然后什么都要自己管啊，所以很累啊，你自己做完很累。那主耶稣来的话，就告诉你，有些东西你要开始放下来，你要放下来。你要学他温柔谦卑，他柔和谦卑，有没有啊？他的样式就是这样子。柔和谦卑呢，其实就是耶稣的爱，就是爱。我们上次讲的爱，就是心中有爱的话，你就很轻松啊。所以我今天来跟各位讲的话是都有啊，是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神的国，我们今天要讲清楚啊。Next page。Next page。啊，神的国啊，不是说一个地理的疆域啊，它可以是神的掌权跟治理。神的国呢，不是指天堂，天堂呢，不是只有天堂，它是神的天堂是神的居所啊，神的居所呢，现在是神的居所，它在我们的新约的最后一章。这个启示录来告诉我们呢，神将来是要把他的居所要迁到要搬到地上来，是不是这样？新天新地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最后的神的居所是要在地上，那是未来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神国降临。好，那神的国乃是神的王权彰显的地方，神的能力、圣洁、公义、怜悯临到了人间的所在。一个人如果他愿意让主来掌管他的生命，他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他的心中就已经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啊。神的耶稣说，神国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就是在你的心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神国的意思就是神掌权的意思的地方啊，就是神啊，就是天。神的国就是神在他子民中实际掌权，就是神国的意思，好不好？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神国目前是一个属灵的状态，属灵的境界，属灵的国度，这就是末世的时候啊的神国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啊，它不是一个好像在地上已经是一个政治实体，不是一个实体，不是，它已经来到我们心中，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哇，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就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好 ，next page。Next page。 啊，所以这个神的国境呢啊，就是神的救恩跟治理，就是他掌权要治理，他要治理我们，就是因为他在我们的心中，他要开始治理我们。那这个治理呢，这是我们讲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努力，是神要开始他的善功。来，神开始善功，神也是要终结善功的那一位。应该是腓立比书第一章，这个你可以看到，是这个救恩的工作呢，是神开始的，神要结束，人可以做的。我们好像刚才那个 杨弟兄讲说啊，我们听到福音说我们已经信主了，那我们罪已经得赦免啊，我们就可以不要悔改。这话的意思好像就是我们从此就躺平就好了。我们做基督徒反正已经对不对都得到了啊，就躺平了，是不是这样？应该不是吧？啊，所以治理跟被治理中间有一个叫做顺服。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顺服，所有的信心就是顺服，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所以是神开始，神的时间是人，不是人等神，是神他主动的开始啊。他神主动的开始呢，就是在旧约里面，他的应许呢，说要他要开始拯救，开始复兴一个人。他来到世上为了要干什么呀？他要怎么样更新这个世界，对不对？他怎么更新这个世界呢？就是从个人开始更新的，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更新。他来招一批人，从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撒旦的国度，在这个撒旦的国度里面呢，他要进来，重新回到这个国度呢，要招一批人。变成他的子民，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邦底登陆，有没有？第一队已经打赢那一场仗，可是第一队到胜利那一天，中间还要继续打仗，有没有？所以第一次来叫第一队，第二次来叫 victory day， 这样你就会比较清楚。事实上。神学里面很多神学家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讲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区别啊。第一次你打赢了，可是德军还继续的怎么样顽抗啊，所以要打到要胜利的话，那还有很多仗要打啊。同样的，我们还有很多属灵的征战要打，说不是躺平就可以，不是，绝对不是。好，next page。 耶稣呢不是只有嘴巴讲他那个信息，他讲完以后呢，他还做了很多各位你都看到他的神迹。你在马太福音你就会看到连续有十个神迹来证明他的权柄，他有神国的权柄，对不对？他赦罪，他赶鬼，他医病，有没有？他呼召门徒的目的呢，就是要开始一个新的团体，就是教会。然后呢，他平静风浪，我只是举几个例子。他最后呢，上十字架，对不对？还复活了。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地上不会叫，什么意思？那些门徒都跑光了，保命嘛，对不对？都躲起来。我顺便跟你分享一下，在耶稣那个时代，第二圣殿的时代，还有八次其他的弥赛亚运动，跟耶稣的弥赛亚运动不一样的。那个是什么样暴力革命的那种运动，有八次，包括那个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的那一次，这些领袖到后来都失败了，有没有？失败了不要多久，他跟随他们的人就销声匿迹了。只有主耶稣不一样，他不是暴力革命，他不是暴力革命，对不对？他是一个谦卑的君王。然后呢，他复活升天以后，他的弟子不但不没有销声匿迹，还愿意被为主卖命、舍命，有没有？因为他们看到主的复活，所以他们突然之间整个生命都改变了。 因为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就得到大能，他们就愿意去为主传福音，所以福音传得很快，只有不到70年的时间，教会已经遍布了整个罗马的主要城市。所以这个是，这次就是说，很多的弥赛亚运动，我们称为弥赛亚运动，就是因为犹太人在等那位弥赛亚，把他们从这个罗马帝国的手中拯救出来。所以为什么说，当这个耶稣被受审以后，那个谁，比拉多说，哪一个人我可以放他，因为他发现耶稣没有罪啊，他把他解放了。可是他们宁愿巴拿巴被释放，而不是耶稣。那巴拿巴是什么人呢？巴拿巴就是强盗。巴拿巴就强盗，就像那些其他的弥赛亚运动里面的那些暴力革命的人，所以他们宁愿这个人强盗就是施行暴力，对，他们宁愿让这样的人得释放，而不是耶稣，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有历史记载，不是有历史记载，有八个弥赛亚运动的领袖。他们结束了以后，他们失败了以后，这些他们跟随他的人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就不是另立为另外立一个领袖，要不然就是销声匿迹，就不见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他是战胜了死亡的一个主，对不对？所以他上十字架并且复活，显明他是不受苦的，他不是受苦的仆人，更是不但是受苦的仆人，而且是胜过死亡权势的君王。这都是历史事实，不是传说的。所以他不是只有讲神的国，他也是神国来到的一个记号跟一个核心。Next page。所以这个跟上天堂有什么不一样呢？那福音不是只有上天堂，而且是今生的对主的降服。对主的降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讲过，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劳苦担重担的。我现在就可以回想，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几年了，我现在可以讲说是。人生里面，有人说退休60几岁到70几岁还可以走动的这个年龄呢，叫做黄金时期，是不是这样？还可以游山玩水。其实呢，我回想过去在职场，小时候念书啊，其实蛮辛苦，压力很大，心里面有很多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你晓不晓得？什么事情都是很负面很负面。这是以后我们要讲，以前我们大概谈过就是说，保罗说怎么样体贴圣灵跟体贴肉体，得到的结果不一样体贴肉体的人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人就是生命。各位，生命跟死，那个死不是那个肉体死掉的那个死，那个死呢叫做什么？虽生犹死，就是心里面很多负面情绪。有些人更严重啊，严重到一些精神病，怎么样？他吃那个抑郁的那个抑郁症的药，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地步，以前。我每次去看牙齿的时候，那个医生都会跟我讲说你磨牙齿，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有人磨牙，因为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个牙齿都磨平了，这是以前的事，不是我现在那我大概20年前的时候，医生就跟我们讲，他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磨牙齿， 为什么会磨牙齿？就是压力太大啊，所以压力太大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是压力很大，所以就会磨牙，所以我牙齿都是那个上面那个珐琅质的皮皮，或者是皮比较皮一点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我们的一生里面呢，啊，是很愁烦的啊，我们很愁烦。现在呢，基本上呢，如果我今天来讲一篇道文，我其实要准备很多很多很久，所以我基本上呢每天都要看圣经，对不对？你反而第一个生活简单啊，然后那个身心里面的负面情绪也少，而且正面还是越来越多啊，就是其实这些跟你收入啊，或者你居住的环境好坏不是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也是跟各位分享，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劳苦担重担，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就可以安息。耶稣的意思就是，你要到他的天国，最后呢，就是进入他的安息。那就是未来呢，怎么样得到安息呢？就是你心里面的那些负面情绪要挪掉。那怎么挪掉呢？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你要让耶稣的灵进到他的心里面，而且你要跟他常常的沟通交通。才能够有这样的变化。好 ，next page。当然，我们今天我只是算一个，一个。如果是将来是讲一个系列的话，这只是第一次。第一次的话，就有点像引言啊，就是把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先讲清楚。好，你看，那个下一个page呢，就是讲到已然跟未然。刚才已经花一点时间讲了，已然未然已经发生了嘛，耶稣已经来过地上，已经来了，他上天上了，他升天以后呢，他又让他的灵再继续降，让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他的心里面。你们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会跟他有沟通，所以保罗跟他讲说，我们要常常审视啊我们的信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你自己去看一下，他说我们经得起考验，或者是圣经讲说我们之所以不被弃绝，看什么样的翻译呢？有些翻译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被弃绝，或者说我们经得起考验，是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说得有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儿子就没有生命，有没有？约翰福音一书有没有这样讲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是经得起考验，不被弃绝。因为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这一生会有很多考验，不是躺平。好，所以已然跟未然是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圣灵已经赐下，教会已经成为神国的见证的群体。那什么叫未然呢？未然就是罪恶苦难还在，病痛仍然存在。所以你有时候到了其他教会的时候，比方说我去台湾宣教，我就听到牧师跟我讲，他说这一对夫妇信主了，可是因为好像是太太得了癌症，结果不是，所以先生就离开了，就不信，是这样。很多人会这个考验，对不对？所以这是因为什么？未然，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现在存在的实际的事实，就是国还没有完全的成全，这些事情还继续存在，是这样。 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呢退休之前的身体是很坏啊，然后马上就进到这个 COVID-19 这个时候呢，我开始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就开始节制我的生活，我的饮食 OK， 我就瘦了20-20磅，我的血糖就开始下降，我的血压就开始下降，对，我呢这个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所以所有指标都往下走，是这样，就是一句话，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个最后一项节制啊，节制。所以人的身体很奇妙，它是自己可以修复的，可是你要做你的动作，对不对？可是节制不容易的，很多人是失败，不能够坚持下去。所以神告诉我们，他所给我赐给我们的心是仁爱、仁爱谨守的心，对不对？是一个有大能的、有能力的心，有没有？有坚强仁爱、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谨守呢，就是自律。能够自己能够按照神的意思呢，你要节制啊。所以我们常常说生病了啊，神医治我们。其实你如果愿意节制你自己的话，你很多的病就可以自己就可以痊愈。所以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要等到生病的时候求神，然后来医治你。因为现在医学已经越来越发达，都告诉我们说，其实癌症是我们自己吃出来，我们的生活习惯养出来，所以有道理啊。所以我只是跟各位分享，虽然我现在还是有点病痛，可是呢，医生会告诉我啊，你这个药不能吃，你比方说你常常关节会痛，他说你不能再吃止痛药了。对不对？因为止痛药对你的肾不好，副作用，所以我其实现在如果脚痛啊、关节痛啊，我也不能吃药，不能吃止痛药。我的意思就是，啊，那怎么办呢？当然，我的办法，因为经常会发生，啊，每个月都会发生几次，对不对？所以都是从饮食上面着手。那。这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你会自己反省，你到底今天吃了什么东西会造成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新陈代谢就不一样，所以会常常会。如果说你愿意可以自己所谓的约束自己的话，你是可以治你的病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已然未然，以前讲过。那我们在 next page 啊，这个新约里面世代的划分是这样划，我以前有讲过，你没看到今世来世就新天新地，第一次降临之前，第一次降临以后就叫末世，那已然就是神已经来过了，天国已经降了，这一段时间就是属灵的国度，到了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正式的新未来来世正式开始，就是新天新地，所以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已然跟未然就是现在的情况。 next page。好，这个是今天要讲的特别强调的。我们刚刚上来讲过，悔改跟信福音是一体的两面，什么意思？让我们开始这边稍微讲清楚。 Next page. 信跟悔改，这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它第一个就是它是命令，它是一个祈使句，命令。第二个，它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文它的时态呢，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很重要的情况。我刚刚讲的是命令，是耶稣的命令。第二个呢，它是持续性。希腊文的现在时，它有过去式、未来时、完成式啊。现在式的意思就是它是持续、持续性、持续的信、持续的悔改，是这样。所以，悔改的意思呢是转向。你看看那张图。悔改不是说啊，我认错就完了。我刚才跟那个杨弟兄讲，悔改就好像我们上了高速公路走错方向，本来是要向北，往南走，你不能在那边懊悔。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向，对，就是转向，就是悔改的意思。转向呢，转离什么东西呢？第一个，转离你的罪恶，转离你的自我中心。转离什么？转离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保罗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有没有？所以今天讲的，如果说今天我讲是保罗的罗马福音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跟我今天的信息是差不多的，好吧？神的旨意是善良的和喜悦的，因为保罗说要第一个悔改，他用的是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后面那个变化就是生命会改变。心意更新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的想法，就是今天讲心念，心思意念要转变。我今天不是讲 detail 什么转变，我只是讲这个词意思，做什么要一个系列，怎么转变，那是以后我们要讲。所以说心思意念 要改变，价值判断 要转变然后从背逆神转向神，转向神就是下一句话要讲的信，转向神就是信的意思。再来呢，从自我中心转向为什么？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什么事情先考虑一下，今天做什么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先想到神，我们再做我们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不谈这些它的果效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只谈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 turn 180转向，放下自己做王。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很苦，是因为我们什么都要管，小孩子长大还要继续管然后他生小孩了，然后他要去什么找什么事情，我们继续管那是很累的小孩子也不高兴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放下，所以要放下自己的王位，把它交给神，所以神才是主，这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自己想要做王，自己想要做主我们其实不能控制什么事情，我们想控制都控制不了，是不是这样？我刚刚讲说你生病，不是你可以控制，可是如果你节制一点的话，也许会少一点痛，可是我们没办法掌握这个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怎么样？倾向自己决定善恶。其实我们能够决定善恶吗？如果我们不得圣经的话，我们常常就是这个四世纪讲，人看眼中自己看为正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大乱，是因为大家都有他的标准。就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相对的，他不相信这个道德是绝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标准。所以为了强调现在是相对的，跟年轻人讲，我不这个，他跟他讲绝对，他不相信，都是相对的啊，都是相对的，自己安排人生，自己掌握方向，啊，所以悔改一定是牵涉到主权。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按着神的慈悲奉劝你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句话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一样，就是这个话，就是悔改那一句话，他只是不用那个词。Next page。可是悔改绝对不是一次性。第一次悔改就是我们在怎么样？罪人悔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名下，叫做因信称义。我们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地位就改变了，你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不是说就不悔改，还有一个一生的悔改。一生的悔改，人刚刚讲过，叫做心意更新，每天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把主权交给主，这叫成圣的过程。成圣是一辈子的过程，是神的主动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要顺服，我们顺服才会得到自由，我们不顺服就是自己在做，还是一样，不是说基督徒就自动，不是自动的，不是躺平就不是自动的，不是自动，成圣不是自动，不是自动，绝对不是自动。所以把情绪、你的脾气、金钱、安全感、面子、控制欲啊、论断啊，这些罪，有些隐藏的罪，你自己都要坦白在神的面前。你跟他交谈，慢慢你放开，不是一次就完美，我们不可能完美。对，刚刚杨弟兄讲，我们就是罪人，怎么会完美？可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完美的意思，就是圣洁，分别为圣。圣洁跟完美是同一个字，就叫 holy， 同一个字根一样。你听到圣洁就是完全，因为圣洁很难懂，什么叫圣洁？圣洁是讲里面的，不是外面洗干净就叫圣洁，是里面的圣洁。里面的圣洁呢，其实耶稣的教导就是爱神爱人。因为很多人我们也听不太懂什么叫圣洁，因为圣洁很难去理解。其实圣洁就是完全，就是完全 ，holy 就是 whole。好，你看改教家马丁路德，就是那个提倡因信称义的那一位改教家。Next page， 他没有说你悔改这个一次。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不断悔改，转离罪恶，归向神，持续哦，对，持续嘛，是这样，不断，只是神不定你罪，你所谓的禧年就是在这一段恩典的时代，你只要愿意悔改归向神，就接纳你，这叫做禧年恩典。不是说恩典是神把他的标准降低了，不是，他标准还是一样。Next page。啊，是新婚姻不是接受一个观念啊，一个观念啊，上天堂啊，是罪得赦免啦，这些都对，都是神的应许，不是要信靠。信福音就是信靠。什么叫信靠呢？生命的连结，交托。我刚刚讲交托，你就放下，你放下就是交托，交托给这个王，信靠他。这个信这个字啊， 有些人把它讲得太简单了，好像气这一加一等于二啊，你我相信这个一加一等于二是对的，不是这样的。信是一个 operational noun， 它是一个有操作性的、有动作的。信是要有，所以保罗说，信心所做的功夫怎么样？铁萨罗尼迦前书，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你有信心，你就会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证明你有信心。我们不是靠信为得救，我们是靠信心得救。可是这个信心会有一些果子出来。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对不对？不是躺平。那这个功夫呢，保罗又叫做得救的功夫。所以啊，信心不是接受一个理念，而把自己的信号交托给主，与他与生命的有连结，有个人的关系，这叫信，这叫信号，跟他有关系。啊，不会说马太福音7:21-23，凡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因为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的意思说你不属我，不是说你我不认识你的名字，他说你不是我属我的人，所以前后都答应都是有，整个福音书不是分章分节的，原来没有分章分节，所以前后。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前面，你就大概听不太进去。所以查福音书的时候，你查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不会一样，因为你看见的越来越多。好 ，next page。所以，信福音就是信靠交托给这位王啊，那转离跟转向，转悔改就是转离，信心就是转向归向，对不对？你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觉得，哎，你属灵会越来越进步，一定的，你不可能一次到100分，不会。悔改呢，就是转离罪，自我中心。是什么叫自我中心呢？你看看，骄傲、论断、贪婪、苦毒、虚假，自我中心就是讲一句话，我们人有罪性，罪性的另外一个字就是自我中心 ，ego， 英文叫。悔改跟信心是一体两面啊，真正信主就必须悔改，不信靠耶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悔改。你看看右边这个字啊，你们大概有人大概认识，叫 John MacArthur， 是去年过世。约翰麦克阿瑟，这是牧师，他讲的话就是说：无需悔改的福音，无需圣洁的福音，无需顺服的福音，无需生命改变的福音。都是魔鬼的谎言，他的目的是要让那些注定要被定罪的人带来虚假的安慰。啊，福音不是安慰你，福音是 challenge， 福音是挑战你的王权，它有攻击性的。Next page。新福音不只是蒙恩惠，也是被治理、被神治理的邀请。神要治理我，治理我们，在我们里面治理。这就是我们以后的信息会谈到。这周的福音书的，不是我也在学习的，我只是来这边跟各位分享。 我们一个人，很多人都爱耶稣啊，对不对？因为他能够给我们平安、医治、祝福，还有帮助，对不对？可是呢，许多人很多只要，你比方说啊，耶稣是我的救主，可是很少人，很少人不愿意让主，愿意耶稣当我的主，生命的主，当救主就好了啊，再救我就可以了，其他我就自己做主，是这样。我们不是讲谁了，我只是各位，你可以观察是不是这样子。有些人是这样子啊。所以福音的要求是顺服基督，把主权交给主，把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承认耶稣是主。也许我们不是一次就可以做到，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坦白嘛，所以信福音不是蒙神的恩惠，不只是蒙恩惠，还要接受他的赐。不是蒙神的饶恕，也是接受神的主权，不只是得平安，也是学习顺服还是学习的啊。好，那 next page， 我们反省啊，每天都应该反省，对，我们这今天的信息很简单，经文也不多，可是它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呢，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反省，每天都要这个向主交通，然后把哪边做错的地方来做，让主来更新我们。我们上次讲的这个洗脚也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信息大致都是这样重复。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脾气，我的家庭，我的服侍。都应该让主来管理，所以心思、语言还有你的欲望，都应该想到主。我们不会一次就做到完美，可是可以从一个地方开始。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大概 next page 最后了。今天的核心经文两节告诉我们，耶稣的核心信息就是天国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其实一开始就要知道他是王，他才能给我们这些应许。神的国在耶稣里已经进到历史，教会2000年前的时候，开始的时候100多个门徒，现在估计是26亿基督徒。假设不去考虑这个真假的话，就是号称基督徒是26亿，三分之一的人口，2000年，所以人的唯一的正确的回应就是悔改信福音。你的回应很重要，不是你今天里面是越来越成熟的人，不是因为你听了道，听了神的话，或者你念了一段经文你就改变了，不是，是因为你回应，你去做了，所以你才开始改变了。不是说你听了就改变，不是，不是你躺平就改变，不是自动。福音不是说将来去哪里，是现在就要怎么做，现在就要怎么样，现在就是神在掌，现在。耶稣仍然在讲这句，还是一样，因为是喜年，还没有神报仇的日子还没有到。就只是一个逗点，就这两句话差了2000年。所以我今生要不要把这个王权交给基督，让我们在主前安静思想。我们常常要常常安静思想，在哪一件事上我们常常会自己做主，偏行己路， 天行几路就是那个山羊，山羊的个性就是天行几路，它很固执。绵羊不是跟随，绵羊就是很谦卑温柔。这个耶稣到最后也讲的那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不是比喻啊，就直白的讲。他审判的时候有一分两边，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没有中间，没有灰色地带啊，没有灰色地带。今天就要转向，今天就要转向，哇！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此为止，时间我不知道。